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生梦奇缘，
千百年来，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。穿越时空，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，相遇今时，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。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，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。原来你很美。
我是玛利亚，约瑟的妻子，几个孩子的母亲。但是我被人纪念，是因为我的一个特别的孩子，名叫耶稣。很多人不相信我的故事，但是圣灵的特殊大能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还没有出嫁，神就差派天使造访了我，告诉我神要在我的腹中感孕一个生命，这个孩子将成为一个特殊王国的君王。我领受了主的话和他的作为，我唱歌赞美，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救世主。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臂膀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赶散了。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神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他相信了我的话，也接受了我的孩子。他一直都是一位好父亲。清楚记得那一天，他带着我和孩子匆忙地逃到埃及避难。我们犹大的王希律听到耶稣在伯利恒出生的消息，惧怕将有一位弥赛亚君王在伯利恒降生的预言会真的应验，于是下令杀害所有的婴孩。后来约瑟带着我们回到了家乡拿撒勒。拿撒勒是一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小城，美丽而又宁静。我们在信心中养育着耶稣，向他讲述我们先祖的故事，还有先知的教训。当耶稣12岁的时候，我们带他上耶路撒冷，这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每年都要上圣城庆祝节日。耶稣对圣卷的知识使所有听到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应对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发觉耶稣不见了，非常担心，就沿着原路去找他，发现他在店里与教师们讨论我们为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当我们伤心时，他却告诉我们要以天父的事为念。后来我和约瑟又生了多个儿女，我爱他们每一个，但是我要特别照顾耶稣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，我发现主人准备的酒喝完了，我让耶稣帮助，因为我知道他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可以行神迹。 他只是运用他的能力祝福别人。这一次，他行了神迹，使水变酒，使婚礼充满了欢乐。另外一次，当他向很多人讲道的时候，因为时间很长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耶稣也行了一次神迹，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，我们的灵魂也需要食物。我知道耶稣很快将要面对可怕的逼迫，让很多人伤心欲绝。一些法利赛人惧怕对摩西律法的解释，认为他违背了律法。实际上，他是在遵守律法的精神。一些愤锐党人希望成为执掌政治权力的君王，推翻罗马政府。神的言辞具有革命性，但是他并非在讲说地上的国度和属世的军队。最后，他被抓，被鞭打，被钉十字架。记得我跪在十字架前，我心爱的儿子被钉在上面，只是因为他爱神，爱我们，他受尽了痛苦，甚至在十字架上还惦记着我这个母亲，吩咐心爱的门徒要照顾我。他咽气的时候，全地都黑暗了。神的独生子，我亲爱的儿子，不在死人的坟墓里，他复活了。因为死亡不能胜过这种神圣的爱，他与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就要离开。我与他的门徒去耶路撒冷，在一个小楼上，我们听耶稣的吩咐，等候圣灵降临，并且得着能力去为他做见证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声梦奇缘，我是乐心。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中，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有没有一些圣诞剧的表演呢？通常呀，在这样的圣诞剧中，少不了的角色就有约瑟、玛利亚、天使加百列、牧羊人，还有东方的博士。哦，当然了，最不能少的自然就是婴儿耶稣了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谈到的女性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恐怕很多人对玛利亚这句信心的宣称耳熟能详。在杨飞利的《耶稣真貌》这本书中，他写到了，圣诞节的图画总是把耶稣的家人当作偶像一样贴在金黄色的纸上。安详的玛利亚像是在等待一个大好的消息，站在那里期待承接祝福。这可不像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一切。玛利亚很惊慌，原文作极为忧虑，并且因天使的显现大为恐惧。当天使在那里宣告至高者的儿子，他的国没有穷尽时，玛利亚所关注的却是，我还是一个处女呀。当然，在美国现代社会，每年有上百万的少女未婚怀孕，玛利亚的遭遇多少失去了一些震撼力。可想一想，在第一世纪那种封闭的社会里，天使所带来的消息恐怕并不太受欢迎。当时的法律规定了，一个女人如果未婚怀孕是犯了奸淫罪，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。9个月之久的尴尬解释，不绝于耳的丑闻，好像上帝故意安排令人羞辱到了极点的环境 来迎接他自己降临人间，免得有人说他偏心。每当我注意到人子在地上作为一个人的日子，他总是跟一般人一模一样的受到各种规矩的辖制，而且是无情的规矩。别忘了，小村庄里的人对于出身不明的小男孩是不会有好脸色的。莫格里奇注意到，我们今天的社会里，私人诊所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方法，来修正一些可能会让家人感到羞耻的错误。莫格里奇说，事实上，在目前的环境下，耶稣根本就不太可能被允许生出来。玛利亚未婚怀孕，父亲是谁又不清楚，家境又贫寒，当然这就是最标准的堕胎个案了。当他说他的怀孕是从圣灵而来时，这就更证明了他需要看心理医生。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少女怀孕就更加应该堕胎了。我们这个世代也许更加需要一位救主，因为这个世代恐怕以人道的理由根本不会允许一位救主出生。童女玛利亚虽然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怀一个孩子，她却愿意顺服。她听到天使的宣告以后，心中反复思想，然后就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其实上帝的话语临到的时候，常常是带着两方面影响，一方面是极大的喜悦，另一方面是极大的痛苦。当玛利亚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，她是两者同时都接纳了。玛利亚是按照上帝的条件来接纳上帝的第一个人，无论个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乐心，我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呢，感到相当的震惊，因为我就是杨飞利所描述的那种人，一直以为玛利亚是安详的在等待一个大好的消息。可实际上就如杨飞利所说的，当天使跟玛利亚说神的国无穷尽的时候，玛利亚却思考的是自己还是处女的问题。我也很喜欢杨飞利最后说的，玛利亚是按照上帝的条件来接纳上帝的第一人，无论他个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。这让我联想到了在当今社会，女性对于怀孕生子的态度是已经多么偏离了圣经对此的教导。就连基督徒的姊妹也不免受了许多属世的影响。如果你上网查怀孕的资料，就会发现很多文章的字里行间里透露出来了这样的信息，女性生孩子不容易，所以呢，就更加应该受到老公加倍的宠爱。这种被害者心态的负面情绪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妈妈们会觉得老公爱我理所当然。如果你有留意的话，就会发现了，越来越多的医院和月子中心提供了一种机器，这种机器可以让男人感受到女人在生产时十级的阵痛。这种机器的出现安抚了女人的心情，让他们的老公切身体会到他们生孩子时的艰难。看到老公躺在床上因为阵痛而哇哇大叫的时候，他们才觉得这样是公平了，心里呢也好受多了。可是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吗？实际情况难道不应该是我的老公爱我，原因是他真的就爱我吗？而不是因为我怀孕了吃了很多苦，他作为补偿才爱我的吗？如果我们真心的相信圣经说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那么作为一位女性，当你照镜子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的时候，你所想的会是赞美神的伟大，是他让一个生命这么奇妙的在你的身体里出现了。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人的妊娠反应不同，有的呢的确会特别的辛苦，可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怀孕期间的那些美好的片段。比如呢，你会去猜想孩子将来出来的时候是长得像我呢，还是像我的老公呢？有姊妹就形容说道，怀孕是最典型的与神同工，神把这个生命交托在你的身体里，神给了你承受力去孕育这个生命，你与神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。这个姊妹还形容道，怀孕呢还好像是神给了你一份礼物，并且让你几个月之后再拆开看看。哇，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怀孕实在是一件太美好的事情了。虽然肉身会有许多的不方便和苦楚，却能够在每天的细节当中感受到上帝无微不至的看顾与同在。甚至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会有点忍不住同情男人了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他们不仅不会怀孕，还要照顾怀孕当中的老婆。怀孕对他们来说没有具体的经历，有的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罢了，而唯独女人才有特权去经历这样奇妙的事情，这是何等的幸福呀。圣经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但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再记住那痛苦了，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到世上来。今天当我们看玛利亚的顺服和信心时，我们尤其感到羡慕，可我们也别忘记了，神给了你属于你的份，你的怀孕和你的生产经历同样也需要你对神有坚强的信心，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共勉。
听见你在叩门，我为你开门，白与你同作息，那是美。 选择那上好的部分，我选择那上好的部分。
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，从萨拉到20世纪女性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